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科创意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珊珊，
我是研究员叶礼华，
欢迎大家再次和我们一起谈科论幻化创意。今年呢，我们节目是继续来介绍总共有十册的卫斯理回忆录。上个星期我们终于开始介绍第九册了，这一册的结构呢是相当的特殊，它是由三个长度非常不同的故事所组成的。
对，那就是一个短篇，一个中篇和一个长篇，最后呢还有一个类似后记的极短篇。
而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最前面的短篇小说介绍完毕了，可是啊，卫斯理也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正式宣告死亡了。
不过呢，为了避免听众朋友太伤心，所以我提前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卫斯理虽然在这本书里边死了，不过到了下一册他又会活过来。
可是这样的话，
我知道珊珊曾经说你担心这么一来第九册后面的两个故事就没什么看头了。
是啊，卫斯理回忆录没有了卫斯理，那还有什么看头呢？诶，对了，老师，上星期你好像还没有仔细回答我这个问题哦。
没错，其实我也想到了，所以呢，今天当然要好好的补充一番。
现在就讲吗？
好，现在就讲吧。
太好了，我真怕听众朋友啊，一听到卫斯理死了，就转台离我们而去了。
那我就赶紧讲吧。其实呢，早在2005年，我替整套的回忆录进行规划的时候，已经模模糊糊的想到，想要让卫斯理消失一阵子，以便我能够写一个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
对，上一次老师说有札记为证，
不过呢，因为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从第一册到第八册这个计划都没有实现。可是呢，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甚至呢，我还在第七册里边做了一个小型的实验。
第七册弥散里面有这种故事吗？我怎么都没印象啊。
哦，那是因为我们介绍第七册的方式很不一样，所以呢，难免会挂万漏一。
哦，对，第七册啊是打散开来介绍的，前前后后花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居然一直没有机会介绍到验伤这个极短篇，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很惊讶。
诶，不对啊，我好像有个印象，老师曾经把卫斯理历年所受到的重伤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扯上了关系啊。
没错，不过呢，那是我们前年在简介回忆录的时候提到的，而且在那里呢，我也并没有强调那是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
所以今天要正式的来做介绍咯。
是的，不过呢，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请珊珊念开场白就可以了。
下面这段电话对话属于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因为当时我是个精神错乱、神志不清的病人。对话双方是我的主治医生梁若水以及天字第一号卫斯理专家温宝玉。至于白素和红林为何没有加入讨论，自然另有原因，就不多加说明了。
换句话说呢，这个极短篇完全是以两个人的对话来呈现，而且对话的两个人，
梁若水和温宝玉，
对，他们两个人是透过电话沟通，彼此看不见，所以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听老师的口气，好像对这个极短篇相当满意，想必老师写作的时候发挥了不少限制性创意吧。
那倒是真的，不过呢，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自卖自夸了。
听起来啊，这是一个牛刀小试的做法，可是到第九册就不能够这么简单了吧？
对，因为第九册的第二个故事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
那第三个故事呢？莫非老师你并不算很满意？
今天我们还不急着讨论第三个故事，所以呢，我可不可以暂且不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可以，过几个星期啊，我再来追问你吧。
好，那么我再强调一下，这本书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篇小说。哦，对了，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它的题目？
当然记得啊，题目叫做《多了一个》。
没错，而这个中篇小说卫斯理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出场，所以是一个标准的
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
对，可是另一方面，说这个故事的仍旧是卫斯理本人，这一点呢，乍看之下很不合理，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背反。
诶，那就可以呼应到这本书的书名嘞。
不过呢，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宣布卫斯理后来复活了，所以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并没有这种困扰。
可是老师，这样算不算是破梗泄露剧情啊？
其实还真的算，但是呢，我也曾经强调，小说和广播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所以呢，当然要做些调整。不过呢，我已经评估过，影响应该不会太大。换句话说呢，我还是有把握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足够悬疑。
那就好，我原来还在担心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已经习惯了曲折离奇的内容，如果是平铺直叙像喝白开水那样的故事啊，听众朋友恐怕会听不下去哦。
总之我会尽力而为，
谢谢老师。
好，我想闲话已经说的差不多，该请卫斯理现身说法了。
不过呢，现身说法这四个字这一次恐怕需要加上引号了。
嗯，有道理。
陈家大宅的大厅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空间，但此时此刻弥漫着极其陌生的气氛。时间并不重要，在我看来，今天到底有哪些人在场，要比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更有意义的多，因为他们齐聚一堂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向一位不久前辞世的老朋友告别，并向他的家属致意。这位老朋友的名字叫做卫斯理。对于一个死去的人而言，时间自然再也没有任何意义。
接下来我从倪匡写的一个独立的短篇故事摘了几句非常应景的话，请珊珊代劳一下。
死亡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害怕死亡实在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死亡，只要是人就有死亡，任何人从一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的历程，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接近死亡，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个历程。
是不是很应景？
没错哎。
然后呢，卫斯理又加了两句注脚，这个开场白就正式结束了。
是的，我死了，请不要怀疑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别担心，即使我死了，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还是能继续说下去。下面这个故事只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这句话，这个中篇故事才正式展开。怎么样，够不够悬疑？
的确有够悬疑，我真想立刻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不过老师，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当然可以。
既然根据老师的设定，卫斯理他真的死了，他的丧礼应该要非常的隆重啊，怎么可以用几句话就这样简单带过嘞？
当然是故意的，因为我不想模糊了焦点。
可是我觉得卫斯理的丧礼大可借题发挥啊，比方说亲朋好友轮流上台致辞，就能够趁机把卫斯理的生平事迹好好的回忆一番。
珊珊这个点子其实不错，事实上呢，我也的确想过可以这么发挥，可是后来觉得科幻味道不够，所以就放弃了。
我懂了，卫斯理回忆录啊是科幻小说，所以呢即使是回忆的手法也要或多或少跟科幻沾上点边。
是的，比方说呢，卫斯理当初是因为失忆而决定写回忆录，就算和科幻沾上边了。而在这个中篇故事里呢，我所用的回忆手法保证会更加有科幻味道。
好，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
不，我忽然想到珊珊的问题倒是可以让我借题发挥一番。
哎呦，我有点后悔了。
别担心，虽然是借题发挥，绝对不会是长篇大论，我只是想谈谈刚才那个开场白里边还暗藏了一个小说技巧。
什么样的小说技巧？
或许我先请问珊珊，什么叫做素描？
画画的那个素描吗？
对，
很简单啊，就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出来的一幅画。
那么我再请问珊珊，素描和漫画有什么不一样？
嗯，素描虽然简单，但仍然是写实的，漫画却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写实，甚至会有夸张的倾向。
很好，而根据我的观察，倪匡本人就是一位素描大师。
哦，我还不知道倪匡也会画画诶。
哎。
啊，我误会了。老师的意思是倪匡写作的时候很擅长用类似素描的手法。
没错，每当倪匡要介绍一个新的场景或者是新的人物，常常只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能够把神髓勾勒出来。
所以老师，你在这里就模仿了倪匡的素描手法。
完全正确，而且呢，当初我刻意把这个素描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呢，字数要尽量精简。
果然非常精简，简直就是精简到了再也不能精简的地步了。
没错，如果再精简的话，那就不是素描而是暗场了。
哎，这有什么分别吗？
当然有，比方说刚才那几句话虽然精简，不过还是直接描述了卫斯理的丧礼。另一方面呢，如果是暗场的话，
那就是间接转述啦。
对，比方说戈壁沙漠如果事后回顾说什么，哎，真没想到卫斯理英雄一世，丧礼竟然这么不风光之类的，那就是标准的暗场了。
哦，好，说完了这个小说技巧，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正题了吗？
没问题，我们立刻进入正题。哦，不，还要再做一点点补充。
老师，还要补充什么呀？
很简单，刚才那段开场白标题是 0.0， 接着我们要讲的下一章，
当然就是 1.0 咯。
没错，莎莎怎么会知道？
很简单啊，书上清清楚楚都印着啊。
珊珊的意思是犯不着郑重其事再做补充了。
没错啊。
错了。
为什么？
如果我直接宣布答案那就不好玩了。总之呢，请珊珊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稍后我们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好吧，现在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进入这个故事的 1.0 章了呢？
当然可以了，这个 1.0 章的故事是由一位名叫阎王的角色带出来的。
阎王？
对啊。
哦，卫斯理他在阴曹地府见到了阎王爷。
不不不，不是那个阎王，而是倪匡所创造的一个人物，姓阎名王。阎是言语的阎，王呢，哦，王就是阎王爷的王。
怎么会有人取这种怪名字啊？
很简单，这又是倪匡玩的一个文字游戏。因为这个阎王是倒数第二个卫斯理故事死去活来里面的重要角色。
哈哈，死去活来，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跟阎罗王有点关系嘛。
没错，根据倪匡的设定，这个阎王是中共军事科技学院的院长，而且呢，当时他正在进行的计划代号竟然叫做阎王档案。
阎王院长进行的计划代号叫做阎王档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好吧，那我就只好不忠于原著一点，把这个计划的代号改称为阎罗王档案了。
哦，这样我就听懂了。不过这个阎罗王档案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计划？难不成是一份暗杀名单？
当然不是，他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化为数据，然后存入电脑。而根据倪匡的说法呢，就是将一个人的灵魂放进电脑之中。
啊，听起来好科幻哦。那后来这个阎王院长成功了没有啊？
珊珊是问在死去活来这个故事里吗？
对呀、啊，
没有，可以说是功败垂成。正因为这样呢，他对这个计划念念不忘，很希望能够有代步复活的机会。
莫非他这回把主意打到卫斯理的身上？
差不多，不过呢，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把主意打到了卫斯理的灵魂上。
哦，所以这个阎王院长真是想把卫斯理的灵魂放进那个什么军事科技学院的电脑里面吗？
不，这个阎王院长并不是真正的阎罗王，所以呢，他可没有本事招到卫斯理的灵魂。
那他要怎么？
很简单，他打算请白素和红绫帮忙，好让他在电脑里边制造一个卫斯理的虚拟灵魂。
灵魂怎么可以有虚拟的？
或许我该反问珊珊，这年头什么没有虚拟的？更何况我写的是科幻小说。
嘿嘿，这么说好像有道理哦。
好，接下来呢，我让卫斯理特别声明，既然只是虚拟，当然没有形体，更不能令我真正起死回生。不过这个计划一旦成功，正如红林所说，至少能和我说上几句话，对于初尝丧亲之痛的红林而言，感觉上总比天人永隔要好得太多了。
诶，听起来红林好像很赞成这个计划。
没错，红林很赞成，可是呢，白素却坚决反对。
白素为什么要反对呢？
因为啊，抱歉，我忽然发觉跳得太快了，我们得回过头来做个补充，说明一下阎王院长打算怎么样制造卫斯理的虚拟灵魂。
对呀、啊，总得解释一下做法吧，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不，刚好相反，其实简单的很，因为这位阎王院长非常了解，早在卫斯理撰写回忆录之前，已经花了40年的时间，把他自己的事迹巨细靡遗的写成了145个故事，加起来总共超过了1000万字。
哦，我懂了，他打算拿这1000多万字来当基础，在电脑里面呢重组一个虚拟的卫斯理，好让卫斯理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永垂不朽。
没错，是不是很简单？
的确很简单。可是既然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还需要白素跟红绫帮忙呢？
因为
啊，我知道了，卫斯理死后啊，自然是由他们母女俩来继承小说的版权，所以阎王院长是想请他们正式授权。
珊珊的想象力又发威了，
谢谢老师。
抱歉，猜错了。
啊，我猜错了。那不然答案是什么呢？
那就请珊珊自己念这一段吧。
真正的答案是阎王非常了解，单单从那145个故事，即使外加几本回忆录，绝对无法提炼出我的虚拟灵魂，所以他希望说动白素提供更多第一手的资料，例如我多年来持续不断记录的札记以及所有的私人信件等等。
现在珊珊应该了解白素为什么不答应了吧？
了解了，太了解了。
很好，所以呢阎王院长也就功成身退了。
啊，就这样铩羽而归了吗？这也太快了吧。
我是说就整个故事而言，阎王功成身退了。
所以他的失败跟天宫大王的失败是有点类似的咯。
这个比喻很好，只不过阎王院长的失败并没有那么惨烈，只是摸摸鼻子走人罢了。
不过想必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峰回路转的发展？
那是当然的，因为根据倪匡的设定，阎王院长和戈壁沙漠是好朋友。
他们怎么会是好朋友啊？
拜托珊珊就别问的那么细了，反正倪匡在死去活来这个故事里写得很清楚。
好吧，好朋友就好朋友吧。
总之不久之后，戈壁沙漠就从阎王那里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所以这回就改由他们兄弟俩出马，希望能够说得白素跟红绫回心转意。
不对，这种情节太没创意了。
那要怎么样才会有创意呢？
不是我自夸，事后回顾呢我还真是觉得自己的安排颇有创意。
那就请老师赶紧说说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安排戈壁沙漠关起门来自己动手制造卫斯理的虚拟灵魂。
反正他们是天宫第一级的巧匠，本事啊大得很。
珊珊是不是以为我又在玩弄科幻黑盒子了？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在这里呢我用了一个标准的后天伏笔，让故事的发展变得说服力十足。
什么后天伏笔啊？
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讨论第六册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卫斯理大战杨过这个情节？
当然记得啊，老师在那里用了一个后设的手法，让原本被倪匡放弃的点子败部复活了。
那么再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那里提到过一部能够招魂的电脑？
有啊，那是倪匡在《招魂》这本书里头所发明的。
故事外当然是倪匡发明的，可是请问故事里呢？
好像是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医生。
对，很古怪
啊，努力医生。
嗯，
啊不，费力是费力医生。
很好，最后呢我要请问珊珊，费力医生所发明的那台招魂电脑后来到哪儿去了？
这我不记得了耶。
珊珊答不出来
是
应
该
的。是
应
该
的。
没错，因为我在第六册根本没有交代这个情节，所以呢我才说这是我后来追认的伏笔，简称为后天伏笔。
哦，所以老师直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才提到了招魂电脑的去向。
没错，而这也意味着当初我在写第六册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招魂电脑还有机会回收再利用。
啊，我知道了，老师打算啊让戈壁沙漠利用这台招魂电脑自行制造卫斯理的虚拟灵魂啊。
这回猜对了，因为招魂电脑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一直收藏在戈壁沙漠的地下室。
哈哈，东西都是现成的，好一个不假外求，这个安排啊还真妙嘞。
更何况呢戈壁沙漠当年已经有了制造虚拟杨过的经验，所以呢要制造虚拟卫斯理只要如法炮制就行了。
如法炮制？
对啊，就是把卫斯理的145个故事一股脑输入到招魂电脑里面。
可是我们刚才还说光是从那145个故事绝对没有办法提炼出卫斯理的虚拟灵魂啊。
哦，没错，所以呢戈壁沙漠把它称之为虚拟卫斯理一号，就好像软体的 1.0 版那样，只是为了实验它的可行性。
如果真的可行，他们就会设法让它升级到 2.0， 甚至呢是更高级的版本。
对，当初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这个虚拟卫斯理一号到底表现如何呢？
当然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咯。
老师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
没问题，比方说呢这个城市的确知道自己叫做卫斯理，也知道他的太太叫做白素，还知道他有个叫做卫红绫的女儿，可是一旦问到他的父母，他就回应了资料不足无可奉告八个字。
诶，卫斯理不是在回忆录里面或多或少讨论过他的父母吗？
珊珊别忘了这是 1.0 版的虚拟卫斯理，他的资料库里边只有145个卫斯理的故事，并没有任何回忆录的内容。
哦，那就有点道理了。这么看来这个虚拟卫斯理还算是蛮厉害的耶。
所以呢至少在这个阶段戈壁沙漠也觉得相当满意，因为呢借着这些简单的问答题就能够证明这个一号对于所有的资料都能够运用自如。
那下一个阶段呢？
下个阶段当然是进行更高阶的问答，以便测试这个一号的推理能力。
那就应该更有趣了吧？
没错，下面这段对话就是其中一个问题的一问一答，请珊珊帮忙念一下。
问：你的岳父白老大本名到底叫什么？答：资料不足，无可奉告。问：那就尽量推理一番。答：既然年轻人可以是个名字，那么他老人家同样很有可能就是姓白名老大。问：少偷懒，再给我用力想想。答：他老人家的真实名讳叫做白字，也就是说他姓白名字。
谢谢珊珊，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程式还没有语音功能，所以呢这段问答只是显示在电脑萤幕上的几行字。
看来这个一号的推理功能还真不赖，竟然能够在为自己的故事当中啊找出白老大的名字。
珊珊难道不好奇这个答案是从哪儿找到的吗？
对吼，是从哪里找到的呢？
从编号第二号的卫斯理故事《地底奇人》里面。
不过我记得卫斯理在这本书里面呢，始终都用白老大来称呼他未来的老丈人嘛。
可是呢，故事里有一封白老大派发的电报，最后的署名就是白字。
哈哈，这个推理也未免太无厘头了吧。
我还以为珊珊会说对虚拟卫斯理的联想力甘拜下风呢。
老师是在讽刺我的联想力也是天马行空吗？
冤枉冤枉，我可没那么说。总之呢，这里的白字当然不是署名，而是指那封电报是他白某人发的。
嗯，对了老师，我怎么好像有个印象之前我们提过这个关于白字的乌龙啊。
很好，珊珊终于想起来了。没错，我们在第89周替回忆录第四册做准备的时候，曾经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讲。
而且我还想起来，这个笑话好像是泥学网的网主子介他告诉你的。
这也没错，所以呢我在个人网站的明谢启示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要特别感谢泥学网网主子介，自弥散起对这套回忆录的写作提供了不胜枚举的协助、建议和鼓励。
好，谈完了这个小插曲，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
对吼，戈壁沙漠应该还问了一点别的问题吧。
没错，接下来的几个推理问题，虚拟卫斯理的表现又扳回了一城。
问：卫斯理，估计一下你是哪一年出生的？答：公元1934年，前后误差一年。问：白素呢？答：白素属虎，所以一定生于1938年，而且应该是秋天。问：很好，那么白老大呢？答：白老大也属虎，所以应该生于1902年或是次年初。问：难道没有可能是1914年？答：绝无可能，因为在木炭这个故事里，白老大已经70几岁，而在真相中，他老人家已经快要过90大寿了。
不过呢，好景不长，下一个问题，虚拟卫斯理又有了令人跌破眼镜的惊人之语。
问：陈长青的前世究竟是哪个名女人？答：资料不足，无可奉告。问：利用你的高超推理能力，尽力推理一番。答：好。卫斯理的母亲算不算名女人？问：当然算。答：那么陈长青的前世极可能就是我的母亲。问：何所据而云然？答：证据一，当年我追问他的前世，他神情扭捏之极。证据二，他一再强调讲出来我也绝不会相信。证据三，我和陈长青糊里糊涂就成了至交，只有前世亲缘能够解释。证据四，在追龙这个故事里，陈长青甚至可以为了我不惜牺牲自己，显然是在潜意识中将前世的母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谢谢珊珊，也顺便再谢谢一次子介。
啊，感情这个点子也是子介提供给老师的？
没错，不过下面这一题就是我自己想的了。
问：为什么在你的记述中从来不提自己的父母呢？答：可想而知，必有难言之隐。问：什么样的难言之隐？答：既然是难言之隐，请不要强人所难。问：请你查证一下， 我们两人可都是超级用户，有权要求你回答任何问题。答：好吧，算我虎落平阳。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再简单不过。问：起到奇祥。答：人人都以为卫斯理如此神通广大，其父自然绝非等闲之辈，殊不知他老人家平庸之极，所以我一直不愿正面提到他。问：你的意思是从侧面提过他？答：提过太多次了，事实上过去40多年他都和我生活在一起。问：老蔡吗？答：请替我保守秘密，将这段对答删去好吗？
好的，在这里我想招认一下，其实这个点子我在回忆录第二册就用过了，所以在这里呢只能够算是换汤不换药，或者说是自己抄自己。
老师，您可真是严以律己呀。
那是当然的，所以呢将来如果有机会把这套回忆录整个修订一遍，我一定会删去其中一个。
想必是删去第二册的那一个。
没错，珊珊真是太了解我了，因为呢两相比较，当然是第九册这个桥段写得比较好。
好，那接下来戈壁沙漠有没有再问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呢？
当然有，不过我在书里边并没有继续明写，而是改用暗场交代过去，然后就直接写出了结论。
结论是，
我是这么写的，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光就推理而言，这个虚拟卫斯理的表现非但不输真实卫斯理，而且很可能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所以戈壁沙漠打算把这个虚拟卫斯理公诸于世了吗？
当然没有那么快，他们至少又做了一个测试。
什么样的测试？
请珊珊先帮忙念这两段话。
首先，他们替一号装上了语音界面，以便能够和他直接对话。然后他们写了一个简单的情境程式，让一号以为自己安坐在书房中。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他们开始尝试和虚拟卫斯理一号进行首度的电话连线。
而这就代表戈壁沙漠终于能够和这个虚拟卫斯理直接对话了。
这么关键的进展，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原音重现啊？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卫斯理，是我。
你是谁？
怎么，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不记得你的声音，就代表你不是我的朋友，这算哪门子恶作剧？
我不但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死党，不然怎么打得通这一支秘密电话呢？
莫非你和戈壁沙漠有什么渊源？
告诉你吧，我就是戈壁。
不对，戈壁讲话比较慢，你应该是沙漠才对。
好，就算我是沙漠吧。
打电话给我做什么？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发明要来向我献宝？
我们怎么可能天天有新发明？是有一张照片要传给你看看。
你们这一对活宝又在耍什么把戏？
少废话，你打开电脑就对了。
好美丽的女子，我几乎一眼就爱上了她。哦，我只是说笑，千万别告诉白素。
放心，白素不会知道的，即使知道了也是高兴都来不及。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无端浪费我老人家所剩无几的生命？
这点你更不必担心，你的命啊还长得很呢、啊、在和你同时代的人类都死去之后，你还可以无病无痛的永远活下去。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决定将你关掉。再见啦，卫斯理。
从这段对话我们就很容易听出来，这个虚拟卫斯理一号还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对啊，他认不出戈壁沙漠的声音还不打紧，竟然连白素都不认识，这就太不应该了，简直啊该打屁股啦。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即使他的推理能力再强，也不可能从145个故事里边推理出戈壁沙漠的声音和白素的长相。
诶，这好像又呼应到老师你的漏洞理论呢。
有道理，不过呢当初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层关联。
或许啊，老师你的潜意识想到了也说不定。
对，很有可能，不过呢我们还是赶紧回到故事里吧。
好，
接下来呢简单的说，就是红林再度出场了。
是不是戈壁沙漠找他来帮忙？
没错，戈壁沙漠的想法和当初那位阎王院长一样，认为呢，想要让虚拟卫斯理更上一层楼，一定得先说服红林，再由红林说服白素，这样呢，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第一手的卫斯理资料。
那红林又怎么说啊？
红林并没有立刻答应，因为呢，他觉得这个城市太差劲了，如果公诸于世的话，他爸爸的一世英名立刻会付诸流水，所以呢，他根本不敢跟白素提这件事。
那不就没辙了吗？
不，红林的意思呢，是要先把这个虚拟卫斯理好好改良一番，至于改良的方法，就请珊珊替红林代言吧。
第一，先把我爸最近写的回忆录，还有我和小宝替他整理的资料也通通输进去。第二，你们那套全向投影装置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我们大家的大脑中抽取有关我爸的记忆，以补充前两点的不足。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好好谈谈红林所做的这三项建议。
依照红林说的顺序吗？
对。
好，红林的第一项建议是啊，先把我爸最近写的回忆录，还有我和小宝替他整理的资料也通通输进去。
这个建议相当的简单明了。
嗯，把回忆录的内容输入到资料库，当然是简单又明了的建议，就跟输入卫斯理的145个故事一样。可是红林还提到他跟小宝替卫斯理整理的资料，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哦，这也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卫斯理写在第十册的明确启示提前公布一下，大家就会明白了。
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绝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孤灯下振笔疾书，直到撰写回忆录才终于破例，邀请红林和温宝玉担任我的助手。
懂了吗？
懂了。可是老师能不能举个例子，这两位有帮过什么忙呀？
没问题，比方说呢，在第七册的后面就有个现成的例子。
什么例子啊？
第七册的最后一个附录叫做《卫斯理大事记》，之前呢我们也稍微提过。
嗯，有印象。
那个附录的第一行就特别注明了“温宝玉、红林协力”这几个字。
嗯，果然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好，接下来我想请珊珊想一想，在故事里，当时卫斯理已经写了几本回忆录？
这恐怕不好算呢，我只能说还没有写完。
当然还没写完，在故事里呢，这个时候是2007年的春天，而根据我的设定，回忆录只出到第四册遗心而已，所以呢，像卫斯理大事记这样的档案都还没有正式发表，仍旧存在红林的电脑里头。
哦，我懂了。诶，也不对啊，如果卫斯理生前只出了四册，那后来那几册的回忆录又是怎么出版的啊？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今天我们一定会讨论到，不过呢并不是现在。
好吧，我只好先把我强烈的好奇心给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什么呢？
现在呢当然是要接着讨论红林提出的第二个改良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戈壁沙漠那套全向投影装置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好，请问珊珊还记得那套投影装置吗？
是不是回忆录第六册里面的那个？
是的。
我当然记得，不但记得而且还印象深刻呢。
那就请珊珊帮大家做个复习吧。
好，戈壁沙漠他发明的那套全向投影装置，在第六册的故事里面呢，被用来彩排天算奖的募款节目，它能够投影出足以乱真的立体影像，简直呢就是神乎其技，连卫斯理跟白素都差一点被它给唬到了。
很好，当时我们还提到那套装置之所以那么厉害，是因为在它的电脑系统里边早就储存了很多人的数据化身。
而这个很多人啊，甚至是包括了卫斯理跟白素在内哦。
对，当天卫斯理还针对这种做法算不算是侵犯个人隐私，和红林做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呢，他被红林说服了，感叹了一声：“乖女儿，好在有你，否则为父的真要跟不上时代了。”
哦，我懂了，红林正是因为想到了那些数据化身的资料，才会这么肯定，在虚拟卫斯理的升级过程当中，这套装置啊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
因为只要输入这些数据化身的资料，那么虚拟卫斯理就能够认识白素的样子了，
而且啊也能够分辨出戈壁和沙漠的声音了。
对，除此之外呢，请问珊珊能不能想到这套投影装置一旦和招魂电脑连上线，还能够发挥什么惊人的效果？
惊人的效果？
嗯，
哦，我想到了，虚拟卫斯理就不再是虚拟的了耶。
珊珊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点？
好，虚拟卫斯理呢，就能够借着这个装置投影出来，保证啊是栩栩如生，简直呢就是音容宛在。
音容宛在这四个字用在这里是个很妙的双关语。
嗯，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红伶的第三个建议了呢？
可以了，根据红伶的说法，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啊，要从每个人的大脑当中抽取有关卫斯理的记忆，以补充前两点的不足。
对。
可是抽取记忆，哎呦，听起来很恐怖哎。
不，一点也不恐怖。请问珊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然有，这句话呢可以说是音容宛在的白话版，在丧礼或追思会之类的场合啊，常常都会有人挂在嘴边哦。
不过呢，这只能算是空泛的安慰，从来没有发挥过实质的作用吧。
嗯，我懂了，红伶啊却打算要化腐朽为神奇，让这句安慰人的话呢真正发挥了实质的作用。
对。
可是老师，说来说去你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抽取记忆并不恐怖，这不是要动脑部手术啊？
绝对不用，其实呢相当简单，红伶是这么跟戈壁沙漠说的。
请两位叔叔坐在摇椅上，将过去20年来和我爸的交往情形巨细靡遗口述一遍，输入电脑进行分析整理，就是最笨却最实际的办法。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不恐怖？
是不恐怖啦，可是这也实在太不科幻了吧，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的办法呀？
哦，红伶是这么回答的，据我所知目前地球上还没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
真的没有了吗？
真的没有了，否则红伶怎么可能想不出来呢？
嗯，也对。
好，这三个改良方案我想大致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请珊珊帮我们简单整理一下。
好，第一点是把已经出版的卫斯理回忆录还有一些还没出版的相关资料呢通通都输进虚拟卫斯理的资料库。
对。
第二点呢是利用戈壁沙漠所发明的那套全向投影装置还有其中的数据化身的资料，
以便让虚拟卫斯理能够认识每一个人的容貌和声音，而且呢他自己也能够栩栩如生的投影出来。
第三点就是请亲朋好友利用口述的方式尽可能回忆有关卫斯理的事迹。
不过呢在这里的亲朋好友目前仅限于戈壁沙漠以及红伶和小宝而已。
才四个人啊，怎么会这么少呢？
因为目前他们只想把虚拟卫斯理 1.0 版升级到 2.0 版，所以呢四个人的记忆就绰绰有余了。
这么说也有道理啦。诶，可是怎么会没有白素的呢？白素的记忆才是最关键的吧。
珊珊说的没错，但是呢别忘了这个 2.0 版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白素用的。
哦，对，如果白素被说服了才有可能加入这个计划，把 2.0 版升级到 3.0 版。
没错，所以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红伶好说歹说终于把白素请到了戈壁沙漠的实验室。
换句话说，白素就要跟虚拟卫斯理见面了。哎呦，好紧张哦。
别紧张，白素是何等人物，更何况呢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那他们见面之后说了些什么话吗？
说了好大一串，我真的很想让他们原因重现，可是呢恐怕时间不允许。
那怎么办啊？
那就只好揭露重点咯。
你敢说你有灵魂吗？
请问康维17世有灵魂吗？
即使你真有灵魂，你的灵魂也不是他的灵魂呢。
恕我直言，请问他的灵魂如今何在？
住嘴。
你先平复一下心情，我来念一句话。在不可能有其他答案的情况下，唯一的答案，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也一定就是事实。
什么意思？
除非他的灵魂再度出现，否则我的灵魂就是唯一的。换句话说，无论多么不可思议，我的灵魂就等于是他的灵魂。
我不想再听你诡辩。红伶，我们走。
你先问问红伶，他肯不肯走？你即使不为我，也该为孩子着想着想。
这又是什么意思？
红伶多么希望我能继续陪在他身边，难道你忍心让我们的父女缘只有短短不到20年？
父女缘？你只是一组拼拼凑凑的零星记忆，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唉， 目前为止，我无法反驳这句话。可是，只要你点头，不出两年，我的记忆就能拼凑完整，甚至会比原本更完整。
好的，这个故事的第二章就在这段对话中结束了。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第三章了。不过老师在书里面呢，还是依照之前的惯例，把第三章啊是写成了 3.0。
而我们一路讨论到这里，珊珊应该揣摩出我的用意了吧？
嗯，我知道了。这里的每一章呢，对应虚拟卫斯理的每一个版本。比方说第二章要讨论的是 2.0 版，而现在进入了第三章，当然就是要讨论 3.0 版了。
很好，完全正确。
而且老师，我也顺便想到了，这个中篇故事的题目叫做多了一个，到底有些什么玄机在里面？
是吗？我本来想放到11篇讨论的，珊珊既然想到了，那就提前说说吧。
这很简单啊，多了一个的意思当然就是指多了一个卫斯理，也就是那个虚拟的卫斯理。
没错，少了一个真实的卫斯理之后，却多了一个虚拟的卫斯理，勉强也算是补了回来。
嗯，因为这么一来，卫斯理他就真的能够音容宛在啦。
对，这就是我所谓的虚拟永生。
虚拟永生，哎，这四个字真的很有味道哦，是不是老师你自己发明的？
哦，那倒不是，这四个字呢，早就有人在用了，只不过呢，戏法人人会变，
各有巧妙不同。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虚拟卫斯理是怎么样进化到 3.0 版的吗？
是的，不过呢，这就要划分两头，哦不，至少要划分三头才行。
是哪三头呢？
白素一头，红菱一头，还有温宝玉也算一头。
哎，对，刚才我忘了问，卫斯理在南极遇害的时候啊，温宝玉他到底是怎么样逃过一劫的？
我就知道珊珊迟早要问这个问题。不过呢，现在我只能说，当初在写第九册的时候，我故意用了一个标准的暗场，把这个重要的问题给糊弄了过去。
既然是重要问题，你怎么可以糊弄过去呢？
因为当时我忽然想到倪匡曾经说过，小说的写法千变万化，所以这回呢，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故意在第九册打马虎眼，以便等到第十册再提出一个惊人的答案。
所以，哎，好吧，反正呢，也是今年的事了。
没错，就请珊珊再耐心等一两个月吧。
那现在就请老师划分三头吧。
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划分三头呢？当然要一个一个来讲咯。
也对，那就依照顺序先讲白素这一头咯。
其实呢，白素的部分很好讲，请珊珊帮忙念这两段就行了。
白素不愧是白素，一旦决心支持这个计划，他的投入程度令红菱做梦都想不到。他开始每天花上好几小时关在自己房间，口述他对我的生平记忆，其他的时间则来到我的书房，仔细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包括累积了半世纪的札记和信函。红菱早就说过，想要令二号升级到三号，非白素参与不可，正是因为那些原始文件只有白素有权动用。
好，接下来是红菱。
红菱当然也没有闲着，因为目前为止，包括他们母女在内，他只搜集到了十个人的回忆录音。这十个人虽然都是我的至亲好友，可是绝不代表我仅仅活在他们十个人的心中。换句话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脑海中储藏着关于我的记忆片段。红菱必须尽可能搜集齐全，才能替虚拟卫斯理拼出一个完整无缺的记忆。于是接下来的许多日子，红菱带着白素的亲笔信跑遍全世界，拜访了百余位的叔叔、伯伯、阿姨、婶婶，录制了丰富之极的口述历史。可想而知，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才能克服万难达成目标。
其实呢，关于红菱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补充的地方，不过我们暂且跳过，先来说说小宝这一头。
好，
首先呢，我要强调，因为小宝正在养伤，行动不方便，所以只能待在家里。
诶，养伤？小宝受了什么伤啊？
这就是我说的暗场咯，所以呢，拜托珊珊先别追问，耐心听下去就会明白了。
好吧，既然小宝只能够待在家里，他又能够帮什么忙呢？
珊珊此言差矣，小宝帮了红菱一个大忙。
什么大忙啊？
这件事既然非常重要，当然要原因重现才行。
小宝，我去这一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只有你这位天字第一号卫斯理专家可以帮忙了。
说吧，包在我身上。
爸的回忆录目前只出版了4册，可是他还留下了好些稿子，至少能再出2-3本。现在我和妈是各忙各的，文稿的整理工作只好拜托你了。
你放心，义不容辞。
小宝，我爸的手稿能出多少算多少，你可别一时手痒当了影子作家啊。
我又不是卫斯理的那个副本，你放120个心吧。
怎么样，我是不是实现了刚才的承诺？
的确，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卫斯理为什么在死后还能够定期的出版回忆录了。
没错，根据我的设定，温宝玉前前后后总共编辑了3本卫斯理回忆录，
也就是第5册、第6册跟第7册。
对。
哎，不对啊。
哦，我知道莎莎要问什么。很简单，最后那3册是卫斯理复活之后所写的。
哦，我好像想起来，之前我们提过，老师你故意把最后3册回忆录它的写作时间呢，跟前面的7册拉得很远。
很好，珊珊记得很熟。不过呢，我必须招认一下，这一切几乎通通都是后天的伏笔。
所以说，老师当初在写前面几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温宝玉他当编辑这个情节啊。
完全没想到，不过呢，也很有可能我的潜意识早就想到了，只是一直没有浮到意识层面。
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因为老实讲，我对第7册《弥散》这本书的结构始终不算满意，甚至呢，在出版之后我还一直耿耿于怀。
《弥散》这本书不是故意要用很多的极短篇组合起来的吗？
没错，可是呢，这种组合根本毫无规律，所以呢，最后我只能用《弥散》这2个字来自我解嘲一番。
老师的意思是，你原本希望用某一种规律的方法把这几10个极短篇组合起来。
是的，不过最后希望却落空了，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的规律。
哇，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弥散这个说法竟然不是老师的首选，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啊。
对，所以我才说，甚至在出版之后我还耿耿于怀。幸好呢，写到第9册的时候，我终于想到可以利用后天的伏笔，好好的自圆其说一番。
怎么个自圆其说？
请珊珊帮忙念这几段。
红菱曾说，我所留下的手稿至少还能出2-3本，这个估计相当正确，只不过在出版了千和和天算之后，剩下的稿子都是一些断简残篇了。我原本的写作计划是打算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将那些短篇和极短篇整合在一起。至于具体做法，老实说，当时我还并没有想到，但是无论如何，不会像1001夜那么没有创意。
抱歉，我打个岔，我说1001夜没什么创意，并不是指那1001个神话故事，而是指把那些神话故事串起来的那个故事，
也就是老师所说的故事的框架。
对，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框架呢，是说王妃每天晚上都得给国王讲一个故事。
嗯，否则啊，第二天就会被杀头哦。
结果呢，讲了整整3年，就成了1001夜。
我觉得这个点子还不错啊，老师你怎么会说没创意呢？
很简单，再有创意的点子用上1000次也不算有创意了。
哈哈，我懂老师的意思。嗯，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
那就请珊珊继续告诉大家回忆录第7册背后的故事吧。
由于这几年温宝玉一直很关心我写回忆录的进度，更何况最后一部分的残稿还是他从南极带回来的，因此有关第7册的规划，他不但知之甚详，还出了不少主意。所以说，如果小宝真的有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替弥散这本书写出一个理想之极的框架。不过那样的话，这套回忆录就不能算100%的自传，可信度自然会大打折扣。而且小宝也始终没有忘记他拍胸脯对红菱所做的承诺，经过连夜苦思，两害相权，他终于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干脆让第7册成为一本类似《聊斋》的笔记小说，也就是短篇、极短篇和杂文随笔的大杂烩。这样一来，虽然格式和前面6册完全不同，读者至少能读到如假包换的原著。
好的，谢谢珊珊。虽然呢已经过了五年，我仍旧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是一边写一边想到这个点子的，然后呢就一气呵成的写出来，可以说是达到了写作的最高境界。
听得出来老师你直到现在好像都还很兴奋呢。
当然兴奋啦，请珊珊想想看，这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化腐朽为神奇。
抱歉，我不太懂老师你的意思。
好吧，那我就换个方式来讲。刚才我提到打从刚开始写第七册，我就有个小小的遗憾。
因为老师对于弥散这个说法并不算太满意啊。
对，而在第七册出版之后，我原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替他平反了，也就是说呢，这会是个永远的遗憾了。
我懂了，老师啊，你万万没想到后来呢竟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一个自圆其说。
没错，后来呢我越想越得意，还郑重其事为这种小说技巧取了一个名字，
后天的伏笔。
抱歉，不对。
为什么不对啊？
因为后天的伏笔这五个字太笼统了，现在呢我说的是针对已经发表的东西做一次重新的定位。
所以老师你到底是取了什么样的名字啊？
刚才我已经不知不觉把那个名字说出来了，就叫做重新定位的技巧。
重新定位的技巧。
对。
嗯，这个名字啊取得不错，听起来呢很像一回事儿。
谢谢。后来呢在第十册我至少又用了一次，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说一说。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第七册吧。
不是已经讲完了吗？
还没有，请珊珊再帮忙念这句话。
话又说回来，由于整理笔记小说的难度极高，温宝玉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少动了一点手脚，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那些小小的微调都是无关痛痒却又绝对必要的。
请问珊珊，能不能猜到我为什么要补上这句话？
我猜是为了保险起见。
没错，珊珊真是太了解我了。因为呢这个重新定位是我后来才想到的，所以呢读者如果用放大镜来找，一定会在第七册某个角落找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一旦补上这句话，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啦。
对，说得太好了。而接下来呢还有一句话同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了，在排版过程中，小宝才发现全书字数超过太多，只好忍痛摘下两篇题为《铜牌》和《正尺》的短篇小说，留待日后再找机会发表。
请问珊珊对于《铜牌》和《正尺》这两个题目有没有印象？
当然有啊，他们是第九册的附录一跟附录二。不过上个星期老师你也透露，这两篇啊其实是从第八册淘汰出局，后来呢又被回收再利用的。
没错，不过呢那是故事外，而在故事里呢我当然打死也不承认他们是回收物资。
所以老师你就利用这句话当做一个伏笔，好让这两个附录呢变得名正言顺。
是的，上星期我曾经说为了收入这两个附录，我在本文里边动了一个很小的手脚，就是指这句话。
哦，懂了。
最后最后呢，我为了万无一失又写了这么一段。以上就是《弥散》这本书的幕后秘辛。事实上早在撰写回忆录第八册的时候，我就很想一吐为快，只不过没找到适当机会才会延到这一册。
哇，老师您的心思啊实在是太细腻了耶。
谢谢珊珊的夸奖。
哎，老师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
那就请珊珊继续夸吧。
哎，我要说的是啊，还好你都是在小说里面骗人，否则的话哦。
我懂珊珊的意思了。
老师你不介意就好。
当然不介意，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另类，但是呢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恭维。
谢谢。
好，关于小宝这一头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补充红林的部分。
不过老师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了耶。
哦，珊珊的意思是我们得留到下个星期再讲吗？
对啊。
好吧，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再好整以暇，好好讲讲红林为了让虚拟卫斯理从 2.0 版升级到 3.0 版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吧。
好的，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我们的研究员叶礼华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